法我们学并不是为了找快乐宁静好，那些仅仅只是随赠品。非常重要的点在于离苦，要想能够离苦，心是要能够摆脱所有的造作。这个造作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有，心要想能够摆脱造作，必须要彻见到说所有的造作是无常苦无我的，看到三法印，心就会放下造作，抵达纯净无染。因此修行啊，真正让我们抵达纯净无染的是智慧。以前这个前世的国王，他曾经有请教过龙普帖长老，说什么是戒的终点，什么是禅定的终点，什么是智慧的制高点。龙普帖长老回复说，戒的这个制高点是刻意的不去做，刻意的回避去造恶业，尤其是这个造五种恶业，也就是这个五戒，刻意的去不做，这个就是戒。戒啊，它有好几个层次，起步的阶段是我们刻意去不放，比如说一旦我们持久时间久，觉心很好，禅定很好的话，心会自行的刻意去回避，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回避了，这个就会有了自动自发的戒。刻意的不去违放，意思就是说有机会做，有机会造恶业也不做，有机会犯错破戒也不会破，这个叫刻意的去回避，起先会压制心，不愿意去破戒，最后的阶段觉性禅定它越来越圆满了，非常灵敏了，心就会自然会有动机，不用刻意不去做了，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再有刻意了。这个刻意的不去造恶业，那个是戒。比如有的人依然很年轻，身体依然很强壮，有钱而且又很帅气，非常多的美女这个来追求，随时都有可能跟别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而且那些女性也愿意送上门，太多了，但是刻意的不去做，刻意的不去犯错，这个称之为有戒。另外一个人呢，年纪九十多岁了，看到女人在洗澡，在邻居的有女同胞在洗澡，没有想着要跟她去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因为已经没有力气了，离开自己的家都没有力气了，没有想去跟谁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或者是看到这个有人东西掉在我们的房子旁边，但是没有力气去把它拿起来，那个不能够称之为有戒，那个称之为没有力气去造恶业。那个戒的意思说我们有力气可以去造恶业，有机会去造恶业，但是我们不去做，比如说劫匪要去抢劫银行，看到这个有警察在这个地方没有去抢劫，那个不能称之为有戒，是没有机会去干坏事，但是看到警察也不在，他的门也是开的，看到了他们的这个物品想得到，但是不要，刻意的这个不去做，那个是戒。这个起步阶段的戒必须要这个用心持守五戒，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它重要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有戒，禅定就会很容易升起。如果我们没有戒呢，禅定就会很快退失。没有戒，其实就是心被烦恼习气控制。心如果被烦恼习气控制，这个就会想要这样，想要那样，心也不会宁静。在佛陀的时代也有，事实上这个禅定很好的人其实就是提婆达多，他的禅定非常好，但是没有戒，这个甚至是来到做计划要杀佛陀好几回，起先会让帕恰族那个放那个大象，准备让这个把佛陀踩死，那个象冲过来了，佛陀就这个修慈悲观，这个慈悲的法流非常的清凉，让这个大象的心平静，然后这个雇请杀手来杀，透过枪来杀，那他也不杀，他回心转意了，最后呢他自己亲自动手，也用人也不行，用动物也不行，那就从山上推石头下来，这个从山顶上推石头下来，但是也没有成功，导致佛陀这个受伤了，在他的脚腿处受伤，那个也是很重的恶业，曾经禅定很好的结果退失了，因为心有的只是不善，禅定非常好的禅定，提婆达多的禅定是非常好的，最后呢下到无间地狱，在死之前意识到自己的错，造了好几个不可逆转的重恶业，第一个是出佛身血，第二个是让僧团分裂，因此他犯了很重的这个恶业，这个还有一个不可逆转的善业的那个就是禅定的那些，这个但是这个恶业会先现前，即便他意识到要跟佛陀去求忏悔，但是一旦死了之后先下到了无间地狱，一旦没有戒，禅定也会退失，名誉地位全都会坏掉了，被人这个指责一直到今天，以前有人骂那些没有这个不孝顺的人，那个说那个是属于提婆达多内，那个死了之后跟提婆达多在一起，这个现在顶礼膜拜秋秋，这个就是属于人的心灵脆弱的体现，心灵脆弱的一种体现，他们去顶礼膜拜这个，顶礼膜拜那个，顶礼膜拜秋秋，实际上他现在正在无间地狱呢，顶礼膜拜这个各种各样的那些雕像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或者是非常多的那些都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真的存在，比如去这个顶礼帕麦卡隆，帕麦卡隆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他并不是这个一个欺骗别人的鬼，事实上呢他本来是这个一个这个这个一个这个一个当地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的老婆，他有两个孩子，在年纪大的时候这个结果又怀孩子了，然后这个生孩子的时候就死了，然后他的爸爸想娶新老婆，这个大的这个两个儿子不想让自己的父亲重新娶老婆，然后这个如果一旦这个喜欢小老婆了之后，最后把资产全部都给其他的人了，这个问说他的父亲破戒了吗？没有，因为老婆死掉了，那个都已经前面的就已经没有了，但是孩子不想让父亲娶老婆，就这个装扮鬼，然后他那个时候的家是在河边，然后有人晚上划船， 然后他儿子就是用白衣裹上，然后就是装鬼，然后大家就相互谣传说那里的鬼特别的凶，因此再也没有谁敢来变成这家的这个媳妇了，这个没有谁想敢来做媳妇了。这个他其中的一个孩子去工作，去这个内政部工作，那个是那时候那个是这个内政部长的那个一手下，然后那个内政部长就问说，你的家在那个地方，你有听到说那个地方有那个鬼吗？他说啊，他就是那个鬼，并不真的存在，并不真的存在。那个类似于这个那些哇什么人多，然后呢全都是自己这个杜鹃出来的，因为那个鬼本身不存在，那个什么得多，那为什么要去征服那个鬼呢？这些事情非常多，这个 Y Man Palasin 那个全都是戏剧，然后那个人为的杜鹃出来的，后面的时代也有 莫本勒 那亚摩，那个后面的人杜鹃出来的，那个人叫做那个龙婆曾经碰到过，他自己说的，他说亚摩的这个戏剧玩了很久了，谁都知道了，必须要找新的内容啊，那就那个重新那个杜鹃，然后就大家就会去顶礼去膜拜，有时候会各种各样的，那个是人类创造了天界，那个天神能够帮助人，能够帮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慢慢的理解，要知道相信戒，相信法，相信业果法则，相信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一定要最后能够靠自己，要靠自己就要努力的去持戒，先要刻意的去回避，那之后就去提升比戒更高的，也就是训练禅定。在以前的人的教导这一块是很多的，说如果我们的心宁静只是一瞬间，这个舌吐心的一瞬间，用很短的时间，那个所获得的利益啊，大于这个修一整座戒堂或者是一整座寺庙。因为这个修那些可以让我们投身在这个善道，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安住，我们也许可以能够摆脱轮回，因为用那个禅定可以去继续开发智慧。这个秦氏的国王就请教龙布特长老说，什么是这个禅定的那个制高点？戒的制高点是刻意的不去放，那最后变成了自动自发的这刻意的不放的。禅定的这个制高点是安止定，禅定有三类，然后有刹那定，持续瞬间的禅定，这个进行定也是这个几乎已经快到这个禅那的禅定，如果有禅相的话就会是获得了取相，然后还有这个安止定，安止定这个是色界定和无色界定，所以这个安止定是属于非常高阶的禅定，它高于刹那定，也高于这个进行定。在升起圣道圣果的时候，就会升起在心，这个进入色界定或无色界定的，必须要这个进入到安止定，也许只是一瞬间进去一瞬间而已。对于那些不会入定的人而言的话，我们这个时代是属于禅定很短的人，大部分仅仅只是获得刹那定，这个刹那定啊，升起只是一瞬间一瞬间的。什么时候我们有决心知道境界，能够及时的跟上境界，决心能够及时的知道的一瞬间，刹那定那个时候就同步升起了。因此，什么时候有正确的决心，刹那定就会在那个时候就会升起。 比如像龙婆教我们大家这个时代的人实际上是禅定很短的人，就去修行某一种业处，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跳进去紧盯了知道，不停地这么去训练，接下来没有刻意要知道，一旦心迷失的一瞬间会自行觉知到，那个时候真正的觉醒升起了，自动自发的觉醒升起了。在那之后呢，在心迷失了之后，觉心升起的一瞬间，同时会跟安住的心同步升起，自动自发的会升起，心安住一瞬间，再迷失再知道，再迷失再知道，这个刹那定就会升起的越来越频繁，我们的心就会有力量，有时候能够独立凸显来到静心定，有时候我们就会有感觉，就会宁静空，事实上我们是睁开眼睛的，能够保持的时间比较久，但是不会来到好几天嘛。我们进的这个禅定能够维持的时间不超过七天，那个是属于安止定，但是如果我们修刹那定，我们的心安住只是一瞬间很短的时间，就像我们大家修的来跟龙婆汇报说，最近一段时间心有力量，最近一段时间心没有力量，在心有力量的时候，心其实是有了这个静心定，那个时候用于开发智慧就会很好，刹那定也能够用于开发智慧，但是是很短，只是一丁点，但是如果心能够独立凸显，就会很容易看到运就会分离开，这个身体也会从心里面分开，这个苦乐的感觉也会从心里面分开，记忆界定也会从心里面分开，这个造作也就是所有的行运也会从心里面分开，就会独立凸显起来，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都从心里面分离开，这个是属于起步阶段的开发智慧，这个称之为名色分别智，看到名看到色，如果从这个七境界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有七条清净，那个是属于见清净，开始有纯净的见解了，也就是说开始看到事实了，这个称之为我的这个事实上呢，它是五蕴，这个是五类境界然后聚合在一起，然后想进去界定说这个是我，这个、我的，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训练，如果每一天训练来到安止定，那个很难，因为外在的干扰太多了，而且我们心的自然状态就是一直动荡不安的，因此能频繁的获得刹那定就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心是觉知，刚才心是觉知的，不停的重复，有一天也能够升起智慧，每一种类的心都是生的就灭，你这样观也行，如果心这个能够进入到安止定，然后运就会分离开，分离成一部分一部分给我们看了，如果提到这个七境界，就会开始这个有七条，有这个戒清净，看到没，先要持戒，第二个是心清净，训练让心先有禅定，一旦我们有戒，然后我们就能够训练让心有禅定，戒呢能够让这个禅定升起很容易，一旦有了禅定升起了，力量够的话，尤其是安住，就像我们有好几个人能感觉到心有力量安住了，运就会分离，在运分离的时候，分离开的时候，这个称之为见清净，见清净，这个七千见是在三藏经典里面有，在那个汽车经里面，那部经是舍利佛尊者跟本那曼珠波罗这个尊者，两位都是阿罗汉，是很绝顶的阿罗汉，他们一起这个分享的内容，最后收集在三藏经典里面，有的人说不行，这个不是属于佛陀的语录，要把它删除，这个就很可惜了，那么好的宝贝， 一旦我们有了见清净了，我们看到了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苦乐也是跟身体是不同的部分，跟心是不同的部分，记忆界定跟身体是不同的部分，跟苦乐是不同的部分，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情运也就是心的造作，造作好造作坏，跟身体是不同的部分，跟感受都是不同的部分，跟这个行运，跟想运是不同的部分，记忆界定是不同的部分，跟心是不同的部分，心是知者观者，运这个分离开了，变成了五个运。运意思是指一堆部分，别受到惊吓，别害怕说所谓的运运运。运其实就是五个部分，那个组合成我们的这个事物，如果把它分的细，其实就是五个部分，也就是这个色的部分，有这个苦乐感觉的部分，有记忆界定的部分，有这个造作好造作坏的部分，还有感知的部分，也就是心，有五个部分。一旦有五个部分呢，就会开始看到这五个部分呢全部都是在四生三反应的生灭，有了会没有，有的事物正在被逼迫着要消失，所有的一切有是因为有因，如果因灭它也会灭，这个就是看到三反应，看到色法名法四现三反应，这个也是这个修毗婆舍那起步阶段的毗婆舍那，先看到这个生灭，也就是生灭水观智。在修习这个生灭水观智的时候，如果我们禅定不够，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开发智慧一段时间我们禅定就退失，因为一旦禅定退失，毗婆舍那的杂染就会掺杂进来，然后我们就回去重新修习禅定，我们知道这个毗婆舍那的杂染的症状，那个并不是证悟道果，有时候心这个空光明以为是证悟道果了，事实上那个属于毗婆舍那杂染的一种，有的人会升起对法里面的很深的领悟，心说哎呀这个很痒，那必须要用到痒这个词，它很符合境界，因为想日日夜想说法，人类不听就会说个狗听，狗不听就会说个树听，也想讲法呀，心痒啊，对法很痒，那个也是毗婆舍那杂染的一种，这个要想穿过毗婆舍那杂染，我们修毗婆舍那怎么样都会遇到毗婆舍那杂染的，不用害怕，因为禅定没有了，消失了，很快的这个损耗了，在开发智慧时用禅定用得很快，我们修禅定修得很好，我们来开发智慧，这个禅定就有点像电池，必须要用到电池，要做很多的事，然后电池就很快用完了，然后这个就会出升起毗婆舍那的杂染，误以为证悟道果，如果知道方法就回来修，重新修习禅定，一旦我们的心安住独立凸显起来了，我们就可以通过毗婆舍那的杂染，在升起毗婆舍那杂染的时候，我们能够摆脱毗婆舍那的杂染，这个这个称之为第一阶的毗婆舍那的智慧，这个看到生灭，然后如果跟七清净相比相对照的话，那个其实是抵达了什么戒清净心清净性清净清清净见清净，能够分离蕴界了，然后这个道非道，自见清净，没有再没有疑问，说什么是道，什么不是道。如果来到这一点的话，如果通过，如果通过了毗婆舍那的杂染，就会知道什么是路，什么不是路。那之后呢，我们就动手修自己的毗婆舍那，那个称之为行道自见清净，最后就会升起道果，那个称之为自见清净，最后的那个其实就是这个自见清净。如果跟十六观智来相比的话，那个是思维反观智，因为知道哪个佛乱习断了，哪个烦恼习还没有断，这个是开发智慧，这个感觉到了吗？ 起先只是能够分离名色，依然不是这个智慧的制高点。在开始能看到三法印的时候，已经开始进入到智慧的制高点了，因为就会看到所有的有为法。所谓的有为法，既包括色法，也包括名法，那个称之为有为法。所有的有为法是无常的，所有的有为法是苦，诸法呢是无我的。这个每一个词啊都有它的含义在里面的。如果我们修行啊有智慧，能够彻见到三法印，知道所有的造作这个有为法，既包括色法也包括名法，全都是无常的。意思是说它有了会灭掉，灭掉了之后也许会重新又有，它是无常的。所有的这个有为法，既包括色法包括名法，是苦，也就是被逼迫着要消失。比如我们的这个身体长大了，它正在被逼迫着要消失，未来的有一天必然会离散消失，那个称之为苦的法印。这个所有的有为法都是苦。至于这个诸法无我，诸法法这个法的意思是已经涵括了，既包括涵括了有为法，也包括也就是所有的名法色法，也包括涅槃，它是无我的。因此这个涅槃是无我的，谁告诉我们说涅槃是我，我们就听一听。但是佛陀的教导涅槃是无我的，而且它真的是无我的，不在贼的控制范围之内，没有谁是涅槃的主人。如果涅槃是我，佛陀早发现了涅槃，一旦他涅槃了，然后他一旦他死去了，涅槃就同时也消失了，涅槃没有消失。因此这个诸行其实是指所有的造作，也即包括色法也包括名法。所有的法诸法，这个法是所有的一切，既包括色法包括名法，也包括超越名法色法的，也就是涅槃，是无我的。在看到三法印的时候，心就可以跨越轮回，尤其是看到事实，心是无我的，心是无常苦无我的。看到某其中的一个角度，然后能够放下心，这个心就会摆脱所有的有为法。一旦心能够摆脱所有的有为法，心自己就会转换，然后变成这个纯净无染的这个四大。所有的这个四大这个元素，这个事实上它本身是纯净无染的。昨天龙婆介绍为我们某些人建议，在心散乱的时候去观察嘛。我们用手去抓头发，每一个人有头发的人都试着抓一抓头发，然后去接触自己的头发。头发有说他是我吗？头发有烦恼习气吗？头发并没有烦恼习气。头发、皮肤、指甲、牙齿、肌肉、肌腱也是一样的，他并没有说他是我，他仅仅只是一堆物质。我们能触碰到的其实就是地大，看到了吗？这个地大他没有烦恼习气，地大没有烦恼习气，把脏东西倒在土地上面，土地也不说什么，把香水去倒在土地上面，土地也不会赞美什么。这个身体也是一样的，把香水拿去涂上去，它也不会表扬。那个真正表扬的那个是心。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身体仅仅只是物质，是地大，没有烦恼习气，在地大里面没有烦恼习气，也没有满意跟不满意，在水火风也里面也一样的，这个每一个地水火风里面都没有烦恼习气，而且没有主人，不是我们的，那是世间的资产。还有另外一个第五个，这个是属于这个空大，这个空大空间我们大家不太能看得到，如果真的入定的话还才大概可以看得到。这个前面的四大 这个之所以能够安在这个地方敬畏，是它安在空间。假设这个柱子，假设是柱子是没有空间，但事实上里面是有空间的。这个柱子是没有空间，我们走就走不过去，把土塞进去塞不进去，因为没有空的，没有空间。但是为什么聚集成我们的那个地水火风可以这个安在那个地方？之所以它是安在那个空大里面，空间里面，这个空大本身它也是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没有上不上，同样也没有上跟不上，因此在地水火风在空里面没有上不上，那是自然的一种现象，它没有个主人。这个并不仅仅只是地水火风空，还有这个四大，这个四大所有众生的四大，它并不干净，并没有像地水火风，它是因为被造作染污了，尤其是这个被烦恼习气染污了。因此我们就慢慢去修行，不停地清洗，直到这个四大能够抵达纯净无染解脱自在。他解脱从哪里解脱？从对于所有的这个有违法的执着抓取中解脱出来，从对所有的有违法的执着抓取中解脱出来。为什么他能够解脱出来呢？因为他的智慧已经圆满了，看到说所有的有为法全都是在四现三法印。因此在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造作，既包括色法也包括名法，全部都在四现三法印。接下来这个四大就会干净，就会清明干净，不会被染污，不会被烦恼习气染污。这个我们不停地去训练，接下来心啊，或者是阿罗汉的这个四大，或者阿罗汉的心，它的就会跟地水火风和空大是一样的，这个六大全部都是平等的了。有一次舍利弗尊者他准备去到别的城市，这个跟佛陀辞别了，然后就收袈裟收行李，这个然后收钵准备出门了。非常多的出家人，然后很恭敬，然后就排队去送这个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然后就跟每一位这个一位一位的去打招呼，这个打了好几位招呼了，可能没有时间了，必须着急上路了。他给一个出家人没有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转身了。在他转身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袈裟那个刚好碰到了那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呢然后是很我慢的，想着说舍利弗尊者怎么样都要跟他打招呼，要跟他说话，这样他才觉得很有面子。这里果舍利弗尊者没有跟他说话，这个转过身就走了，这个生气了，然后投诉给佛陀，投诉说舍利弗啊，然后这个伤害我。佛陀问说他是怎么伤害你的？他这个是打他，这个打是用布，这个衣服打的，用布打的，一转身的时候这个布这个打了他。佛陀也知道说那不可能的，舍利弗尊者怎么可能会去打谁呢？但是他需要让别人啊也知道舍利弗尊者这个别的心灵品质，而且可以听很好的法，然后就让人去找舍利弗尊者回来，然后就类似于上到法庭，然后这个他是法官来请教这个舍利弗尊者，说这个人来投诉你，说你这个伤害他，你打他，你用衣服打他的，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舍利弗尊者说他的心啊从来没有想到要伤害谁，就像大地，这个大地啊从来没爱过谁，也没有恨过谁，这个把香水倒到大地上面他也没有什么感觉，把这个臭的倒过去他也是这个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我的心跟大地是一样的， 没有想着要伤害谁，没有爱也没有恨什么。舍利弗尊者继续说，这个水呀、
啊、
这个水呀、
啊、
把香水倒进去水也不会有满意，把臭东西倒进去水也不会有讨厌，这个我的心也跟水一样的，对世间的没有任何满意跟不满意，对跟水是完全是一样的。那是同样的一样的，跟水跟风跟这个火也是一样的，别说风这个刮过尸体风也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是风刮过香的花风也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是什么火是烧这个香的那个木材，或者是烧这个尸体，那个火也在执行火的职责，没有什么满意跟不满意。这个说我的心啊跟地水火风是一样的。那个出家人意识到自己错了，然后这个发抖，心发抖。在那个时候别人听的时候呢，这个非常多的人证悟道果，获得很多的利益。你是说什么时候如果我们的心跟地水火风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心就摆脱世间摆脱了苦，那个智慧的至高点是看到三法印，跟地水火风也是在四千三法印，心也是在四千三法印。那个出家人全身发抖，然后下去顶礼请求舍利弗尊者求忏悔，说这个斋赞陷害，因为自己的我慢，因为自己的烦恼习气，求这个舍利弗尊者原谅宽恕。舍利弗尊者也原谅了他，并没有说什么。这个业会消吗？不会消，业不会消掉，因为业已经做了，没有谁可以消业，佛陀也为谁消不了业，佛陀升起智慧代替谁也代替不了，必须要自己去做，必须要自己去用功，既包括好的也包括坏的。就像提婆达多生命的最后，他意识到自己错了，要想顶礼佛陀，结果被大地先吸了进去，这个手已经沉到地里面去了，合不了掌了，只剩下这个头颅骨，然后这个只剩下下巴，用下巴碰到地面，请求这个就用这个下巴来顶礼佛陀。他意识到错了，要死了，意识到错了，下到无间地狱，因为造了不可逆转的这个恶业，佛陀也帮不了忙。因此如果我们想着说谁可以为我们消业，这个哪位天神可以帮我们消业，那个不是真的，那个是我们自己的心灵的脆弱的一种体现，就像小孩被骗。那个提婆达多意识到自己错了，佛陀也解消不了提婆达多的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有业作为自己的靠山，有业，这个没有不可能逃避得了的。我们要想能够摆脱业，摆脱轮回，摆脱造作，除非我们看到三法印。这个诸行既包括色法也包括名法，全部都在四千三法印。这个心怎么照见，心就会放下，心就会摆脱有为法。问说阿罗汉有这个有为法吗？有，为什么会没有呢？有五蕴在呢，那个他跟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没有执着，他不执着，而我们呢，我们有行蕴，有色法名法，但是我们执着。阿罗汉他们有色法有名法，但是只是说他们不执着，而不是说没有。很多人就会描绘说阿罗汉呢就像机器人，坐着必须要坐着一动不动，笑也不行，说那个贪婪，这个板着脸也不行，说这个生气了，这个阿罗汉呢真的很难了、啊、就像这个残疾人不知道冷热，那个是全是想象出来的。阿罗汉其实就是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但只是说在训练心抵达了纯净无染解脱自在，因为智慧彻见，知道说所有的这个造作既包括设法也包括名法，全部都是在四禅三法印，他们的心放下了，而不是说没有。好，今天讲法就差不多这里，大概听得懂吗？怎么修行，我们动手实修，那麻烦了。
รักษาศีล
持戒啊
ที่1นะ
第一点
ทุกวันต้อง
每一天
สมาธิ
要去训练禅定必须训练
ถัดจากนั้นก็เจริญ
那之后呢就开发智慧
เวลาเจริญปัญญา
在开发智慧的时候
สติระลึกรู้อะไร
决心觉知什么
หรือระลึกรู้
既包括觉知身体或者是觉知明法都要去看三法印
ดูไปเรื่อย
ๆ不停的观到了某一天
จิตกับร่างกาย
心跟身体
โดยธาตุทั้งหลายเนี่ย
这个
ก็เสมอกัน
全都是平等的这个身体跟外在也是都是这个四大也是完全是平等的
ทั้งนอกทั้งร่างกายทั้ง
外在的世界既包括身也包括心全部都是平等的
ไม่เป็นที่ตั้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ยึดมั่น
这个不再去执着
เพราะว่า
变成执着跟抓取的对象因为已经测见到了所有的这个有为法既包括色法也包括名法这个心也是有为法的一种是属于造作的一种它也并不是可以能去执着抓取的什么时候去执着抓取什么时候就会苦一旦能够放下的话心就会抵达那个四大这个四大其实就跟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一样的摆脱了满意跟不满意对所有的所缘都摆脱了满意跟不满意摆脱了那种好坏的那个造作的刺激别去描绘这个说那个是残疾人阿罗汉他是正常人比我们更正常我们大家是不正常不平常的人因为我们被烦恼习气驱动让我们觉得我们与众不同我很棒我很牛我很厉害我美我漂亮我有钱我很有名这些都是不平常的人龙布顿长老就说说阿罗汉呢他是平常人那个不是阿罗汉的人反而是不平常人因为被烦恼习气把它装修变成这个变成那个阿罗汉并没有变成什么没有是什么那时间差不多了想说讲的简单一点的每一次都讲得很难这个指责怪罪这个阿坚给尊者那个能力很强的人坐在前面那个法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看嘛头发他有说是我吗试着拉一拉他有说吗这个眉毛眉毛他有说他是我吗牙齿不用刚刚吃完饭还没有刷牙呢那就皮肤那皮肤头那个耳朵的皮肤他有说他是我吗那问指甲说他是我吗去看嘛一次看一个部分他没有过我而且也没有烦恼习气这个真正赋予价值是因为心在赋予价值如果我们去看比如说头发皮肤指甲牙齿它没有我它仅仅只是这个物质禅定就可以得了禅定立马升起了这个身自念呢修了之后获得禅定而且是好的禅定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就会看到这个头发跟心不同的部分这个龙坡根本没有头发它是不同的部分要去用功法依然在不然有一天这样的法就会消失实际上这样的法已经很久好几十年没有人教了高僧大德仅仅只是在很小的很小的那些仅限于有些修行人比如说龙婆进去顶礼高僧大德他们教法教很细腻的法教微细细腻的法但是如果我们不修行他就会说念佛陀去持五戒他是根据层次来教的因此好的法细腻的法深邃的法就会慢慢的消失了高僧大德不知道去这个传给谁龙坡看来看去哎呀自己学了如果就让他跟着自己一起死去了就很可惜 后面的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听到了之后，也许有十个人能够明白，那也是好事，所以才把这个法来分享给大家。在早期出家的时候教法，有些高僧大德还有批评呢，说巴莫你教太深了，他并没有说教错，说教的太深了，教居士啊，你教让他不施持戒，只是这样他就做不到了，不需要教这个实修，他们做不到。龙婆说好的好的，高僧大德说这个不去反驳，但是不是龙婆顿长老，也不是龙婆普尊者，不是龙婆特长老，不是龙婆行长老，是这个别的高僧大德。他说太难了，龙婆说好的好的，相信吗？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因为龙婆就是居士啊，为什么自己做得到，别人也能做得到？别人并没有比龙婆更蠢，你们只是说大家对修行的投入比龙婆少，是属于这个水缸有漏的水，然后这个举手看一下谁是漏水的那个水缸。如果不漏水的话就很快就满了，一旦满了运就会分离开给我们看，就会分离开给我们看，就会开始看到三法印。这个智慧的至高点是看到三法印，一旦看到三法印，那之后就升起，就是升起道果了。这个戒的这个至高点是刻意的去回避，这个禅定的至高点是安止定，这个智慧的这个至高点是三法印。一旦领悟到三法印，照见了三法印，就会这个能够摆脱了执着跟抓取了，抵达苦的终点了。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稍等一下，六号本身已经很好了，不需要紧张，不然就会先晕过去了。放轻松一点，修得很好。好，一号固定形式是打坐，一直在听龙婆开示，想着说还不会修行，努力的跟呼吸在一起，看到迷失跟觉知交替进行，心不太有力量，非常散乱，而且有嗔心，看到自己的背后喜欢去思维分析，喜欢去思维这个三法印，有我慢，喜欢去对比，想好，请求龙婆开示，就是这么用功，去用功。起先心没有开发智慧，就是这么去教他，你已经修对了。你说你没有进步，不是的。到现在跟之前，你的心已经不一样了，你能感觉到吗？你的心已经变化很大了。心已经开始有力量了，别让它经常的漏掉就行了，不停的去觉知觉知觉知，很好，修得很好，继续用功。二号依然想要好，想宁静，有时候会看到心喜欢宁静，有时候会看到正要干预的时候，大部分是看到已经干预了，开始憋闷了。固定是用功是透过打坐和进行，这个大概40到60分钟。问题是无论是打坐还是进行，往往都会跑去昏沉瞌睡，而且喜欢干预请求开示。白天要努力的要保持觉性，要去觉知自己，经常的去觉知，不时的去觉知，在晚上的修行才不至于睡着，才能够觉知自己。之所以跑掉是因为没有力气，之所以没有力气是因为白天啊你用力气用的太多了，想着这个想着那个太乱了，因此白天有5分钟的剩下的时间，10分钟就去念佛陀，佛的那也很好，让心跟临时的家不停的跟临时的家在一起，每天去用功，5分钟也去用功，10分钟也去用功。以前的国王啊，他曾经给高僧大德汇报过，他说他有5分钟时间他也去用功的， 所以这个他的修行才会很棒，
他
的工作肯定会比你的工作多，但是他依然做得到。所以你说你没有时间是因为工作很多，那不是真的。曾经有一个这个调查研究，这个已经很久了，这个他说他研究说那工作的人，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人，他们号称自己一天工作了这么长时间，那么长时间，那个他真的去计算过，工作的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其他剩下的时间都是在散乱。比如我们从离开家走到办公室，这个时候可以修行，去到了公司，去到自己的办公桌，把电脑打开，这个时候依然没有工作，把电脑打开然后去冲咖啡来喝，然后跟别人吹一点牛皮，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办公桌，看一点新闻，这个又看一点点那个那，真的才开始工作只有一点点，然后很快又有别的事情了。因此如果我们累积那些浪费 的一些时间一点滴的去累积，这样我们就会很多时间。如果一个小时我们休息五分钟，十二个小时我们就得了一个小时了，我们就休息增加修行增加了一个小时，只要一个小时一五分钟去用功，心就会有力量。如果白天散乱，到了傍晚心也没有力量，打坐也会睡着，静心也会睡着，这个从白天就开始安排了。二号的修行不错，那继续用功，这个只是说力量稍微少了一点点，必须要在日常生活中去用功。三号，每一天持五戒，做固定式用功，努力的去一整天觉知自己，但是觉得这个一直是空的，既包括外面也包括里面，觉得心一直是飘在外面或者是塞到里面，所以就会变成念佛陀，是为了训练让心工作，不然心这个发呆，然后修行一段时间就开始变成光呼吸应该怎么用功，那就去吸佛呼陀。在我们修行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在摸索，哎，这个好吗？这个好吗？这个好吗？不停的这个摸索，那之后呢，就会碰到了适合自己的禅修业处，比如说适合你的禅修业处是观呼吸。一旦你这个知道这个诀窍了，一开始你就去呼吸，不需要去找别的。去呼吸，这个呼气觉知，吸气觉知。我这个呼吸并不是为了让宁静，这个呼吸是为了要觉知自己，呼气觉知自己，吸气觉知自己。现在已经不是觉知了，现在是太过于刻意了，就会憋闷。如果什么时候憋闷，一定要意识到那个不是觉知了，那个是紧盯的。觉知，甜甜的笑，让心是正常的状态，别去装修心，让它呆滞，这不要，心要是正常的。你是正常的了吗？现在正常在这里，正常在这里，说这个是正常，正常，这样的正常太可怕了，是很平常的。心平常的状态，以平常的心去呼吸，而不是被贪嗔痴控制的心去呼吸。现在又开始装修让心静止了，你感觉到了吗？开始带领心去静止了，不要静止，让它自己静止，不用去故意的去伪装。四号，这个是芬兰的。好，请讲。四号，修行就好像在原地踏步，心有力量了，有时候能够分离运，但是心依然发懵，然后归位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固定式用功是观身体呼吸，一旦做时间久，就会浸泡在宁静里面，或者跟着光跑，太过于平静。固定形式应该怎么用功，这样才能让心归位，可以接下来开发智慧呢？你就像按照你那样的修行去修行就不错的，修得很好，继续用功， 不要着急。现在的心跟以前的心已经不一样了，你能感觉到看到了吗？现在的心跟自己在一起了，很好的，不说不好。而且你有看到吗？这个动的这个身体也不是我，那个已经开发智慧。你试着笑一笑，看到了吗？笑的这个身体也不是我，身体在笑，心是观者，身体点头，心是观者，不停地觉知觉知觉知，接下来就会看到所有心觉知的对象，所有觉心觉知的对象，没有任何一个是我，不需要太挣扎纠结。四号太过于去挣扎跟纠结了，就是老老实实的去觉知，去如身本来面目去观身，去如心本来面目去观心，不停地去观。现在迷失了。四号很好，修得很好，继续用功。五号。哪段时间进步得很好，就能够及时的知道升起的明法，然后那之后就会看到空，但只是很短的时间。如果你一段时间散乱，然后试着去接受它，曾经觉得说这个身体也包括念头和感觉，就好像这个某一个块然后聚合在一起，然后有一个这个智者抽身出来，然后不知道自己想象出来的吗？没有想，那个是真的看见了。那分离成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部分就是不同的运，心是一个，是智者，别的都是被观察的对象，实际上是运。但是别去装修，让心像这样迷迷糊糊的，要正常自然的去觉知自己，正常的。五号，别去把心装修到不正常。现在可以，如果心是在这样的，就去观心去工作，看到了吗？一会儿跑去想，一会儿这个左摆右摆，不停的去找，哎，说观什么好？这么观也不错的。如果像你刚才修禅定是可以的，但是别让它太紧。就像你刚才修禅定，是在禅定里面在开发智慧。来，再修一次。那个有刻意，有一点刻意掺杂在里面，就会导致它太紧了。你修禅定，一定要让心是正常的，别贪，要以正常的心去跟自己的禅修业主在一起。一旦心有任何的一点点动静，就看到了。对，正常的心在这个地方，不要呵护，不要呵护正常的心，正常的心也不要去呵护。你去如心本来面目去知道心，现在心迷失去想了，知道说心迷失去想了，现在心在里面左摆右摆，就是这么不停的去如实观，以这个正常的心去觉知。六号，这个听视频，固定性这么用功，精行打坐，日常生活中观身观心，经常看到嗔心，看到贪，烦恼习气很强，不时的会有声音这个常相来干扰，打坐观呼吸，一旦呼吸减轻，心就会跑去看身体的其他部分，觉得说身体仅仅只是一堆物质，有时候身体会消失。想问说修行有开发智慧了吗？已经开发了，但是开发别太多了。如果开发智慧太多了之后，心就会散乱，能感觉到吗？心很容易散乱， 必须要跟临时的加在一起，跟临时的加在一起，这样心就会有力量。一旦心有力量，就会开发智慧。开发智慧啊，它不会一直开发的，它开发很短的时间就回来休息，有力量，然后继续去开发智慧，来继续回来，就这么交替进行。如果一味的去开发智慧呢，力量就会不够，心就会散乱，就会变成了思维分析，那不是智慧。能区分得了吗？智慧跟念头的区别？要去看，要去体会，不要去思维分析。七号。打坐，在睡觉之前会打坐半个小时，这个吸佛呼陀数数，观身体呼吸，心迷思想了及时的知道，在日常生活中用佛陀观身体走来走去，看到心会自己跑去想，念头会自己冒出来，看到满意的时候看到心的动，看到心是无我，不是我的，但是看到说身体是我的，心已经能够侵入毗婆舍那了吗？现在的心有归位吗？七号点头来回复。现在你觉得说心有归位吗？没有归位。如果心没有归位，这个是无法真的修毗婆舍那的。心要想能修毗婆舍那，心必须安住，必须真的归位。这个是有时候会有开发智慧的，但是在你刻意修禅定的时候，那个并不是安住型的禅定，那个只是很静止的禅定。别拉心让它静止，那个浪费时间。感觉到了吗？你有拉心让它静止，这个不要，要胆子大一点，这个会导致你的修行变得很缓慢。一旦一不小心，就会有就让心是这样一动不动的，别这么去做，要退出来，退出来。修习这个正确的禅定，心就会柔软灵敏，然后去到刚才那个地方，心太僵硬了。对，呼吸了之后觉知，呼吸了之后去觉知。有看到愉悦有这个冒起来吗？那个禅定必须这么去修。这个不是，这个是属于邪定，太僵硬了。要觉知，觉知，要保持觉性，要带着觉知去呼吸，心就会宁静，有喜悦，有快乐。接下来心有足够的力量，觉心觉知身体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觉心觉知感受，感受就不是我，觉知行运，善法不善法都不是我，接下来就会看到心本身也不是我。这个但是如果你拉心让它静止，你就会觉得心是我，那别拉心，这个你不对，这个不对，这个是习惯了。你大概看得出来吗？你去创造那个一动不动的那个状态，那个是属于不好的禅定。胆子大一点，胆子大一点，把它扔掉，去呼吸了之后去觉知，这个不要，这个错了，这个是刻意。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宁静也随它，不宁静也随它，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看到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是知者观者，这么去训练。看到身体呼气，看到身体吸气，不停地去重复一段时间，就会看到呼气的身体，吸气的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对，好，八号。打坐跟精行交替进行， 每天一到三个小时修奢摩他，是透过动手指轻松自然感觉到身体的存在，训练培养决心是透过动手指，然后去观察自己的心，心迷失了知道，心紧盯了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念诵了这个数数，心迷失了知道，想自己的训练是太紧还是太松了，不紧也不松，但是只是说依然有带领让心静止。比如像现在你装修让心静止，那个并不就只是觉知，你是在干预让心一动不动呢。试着这个动的觉知给龙婆看一下，或者是你呼吸或者数数了之类的什么都行，你秀给龙婆看。可以的，不错，继续用功。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想说这个要讨好这个市场，讲得简单一点的，结果每一天越来越难了。有这个中国的比丘尼来很多，然后去投诉说没有跟龙坡一对一的来学法，这个学的都是一群人一起来学，一次来学一个这个是不行了的，不现实了的，因为大部分都没有基础，这个都不太理解，所以先去跟助理老师们先去学，一旦把基础学得好了，然后再来听龙婆的，然后这个就可以进一步的提升。龙婆如果这开始去教，一从起步就开始教，现在已经做不了了，而且已经也教过很多了，就去听以前龙婆已经教的以前的那些 CD， 那个就会教一些修行的这个，这块教的太多了，非常多。到了现在呢，类似于学了很久了，好几个人学了很多了，那个教导就会越来越细腻，因为这个学生呢觉得很棒的那些学生慢慢长大了，他们就听更高阶的法，就这些人啊来帮忙那个龙婆把基础教好，能培养人让他们把基础的明白理解，怎么样才可以不走神不紧盯去持五戒，那个去跟自己的临时的家在一起不走神不紧盯，先把这个基础教好，然后呢再来跟龙婆学，这如果让龙婆去对每一个人去教基础的话，这个已经做不到了，而且龙婆现在也太老了，也没有 那么多精力了，所以别人都开始教龙婆龙补了，但是龙婆依然还称为龙婆为龙婆，因为习惯了，必须要去练习了，也要称自己为龙补了。事实上出家师父如果六十多岁的话，大家都已经开始称为龙婆了，而龙婆呢现在已经老了，看 YouTube 一起看就看了，今年呢这个老了太多了，老了，比如像阿姜给尊者，他依然可以为这个龙屁，因为他还年轻，但是龙婆啊，这个已经来到龙补的这个级别了，老了。好了，请回家吧。